在鬼市档案馆的深处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谜。今晚，又一个谜题在等待着你。我出生长大的小镇以煤矿闻名，还曾经因一场大型煤矿事故而载入史册。你们可能也听说过这件事。那时我还很小，煤矿已经关闭，大多数矿工都离开了小镇。直到我上中学，我才从别的县的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有关那场事故的资料。现在想来，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，都未曾向我透露过任何事故相关的信息。可能他们认为那是不堪回首的记忆，不愿触及的往事吧。不愉快的记忆总是被掩埋，无论在哪个时代。这是我还在小学高年级时的事。煤矿旁边有座小山，山顶有座寺庙，是个古代遗迹。据说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在那里朝拜，即便到了现在，那座山依然是信仰的对象，吸引着众多的朝圣者。那个夏天，我们洋溢着探险的喜悦，曾经那些胆怯不敢去的地方，现在成了我们寻求刺激的乐园。我们闯进了镇上的各种地方，被遗弃的工厂，即将拆除的医院，几乎所有大人禁止进入的地方我们都去过。尽管有时会被发现挨一顿训斥，但我们并没有停止。有一天，朋友的高中生哥哥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消息，在山和海岸之间有片森林，据说那里闹鬼。我们当然立即准备起来，决定去那个据说有鬼的森林探险。我和小甲、小乙三人一起踏上了探寻那片森林的旅途。但当我们到达哥哥描述的地点时，发现那里是煤矿的范围，围着栅栏挂着非相关人员禁止入内的标志，还有铁丝网，我们无法越过。如果我的记忆没错，那栅栏后面只有一片小森林，再往后就是大海了。我们不认为那里会有什么危险，但是越过栅栏似乎不太可能。正当我们打算放弃准备回去时，小甲发现栅栏有个地方略微破损了，留下了小小的缝隙。虽然很小，但对于不是成年人的我们来说还是可以通过的。我们就这样通过缝隙溜过栅栏，向森林深处走去。正值盛夏，森林里的虫鸣声此起彼伏，蝉在四处疯狂地鸣叫着。我们手舞足蹈地走在未经修剪的小道上，走着走着，我们突然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。那是在寺庙里常见的黄色纸条，它们被挂在树枝上，从一个枝条连接到另一个枝条。我们并不在意，继续穿过黄色纸条向森林深处前进。虽然一瞬间感到不适，但我们很快就告诉自己这只是心理作用。走了一会儿，小乙突然停了下来。
那个，是不是突然变得很安静啊？
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之前那些嘈杂的蝉鸣声已经消失不见，除了我们扫开草木踩在树叶上的声音，周围一片死寂。这种寂静几乎让人耳朵发疼，一种不祥的寒意爬上我们的脊背。夏日的热气也消失了，太阳也被厚厚的云层遮住。
忽然啪的一声，树枝折断的声音让我们回头，就在几米外有个东西站着。
它全身赤裸，皮肤发白，形状像人，但细长的腿和站着也能触到地面的手臂，还有那张脸。那张脸像是没有眼睛的鱼，长长的，一张巨大的红色裂口张开，露出了类似人类的黄色牙齿。
我们尖叫着，争先恐后的逃跑，奋力穿过森林。在我们三个人之中，我跑了第二快，紧追在领先的小乙后面。我们越过倒下的树木，踩在水坑上，边跑边尖叫，而小甲跑得最慢。不知何时，我失去了小乙的踪迹。我继续狂奔，不知跑了多久，跑进了一片灌木丛中，努力调整呼吸。我用手捂住嘴，压抑住呼吸声，强行稳定那疯狂跳动的心脏。森林里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声音。我认为自己被孤立了。我想，小甲和小乙肯定已经逃出了森林。就在这时，远处有什么东西动了。我听到越来越近的踩在树枝上的声音。我蜷缩着，屏住呼吸。那个白色的东西再次出现在树木间，但它白色的皮肤上有红色和黑色的痕迹。它张开巨口，周围沾满了红色，仿佛涂了口红一样。我努力抑制着尖叫，祈祷它不会靠近。我想闭上眼睛，但恐惧让我无法移开目光。它拖着些什么？看起来像是孩子柔软的皮肤，染上了斑驳的红色。他突然蹲下，用尽全力拉扯手中的东西。我看到沾满血迹的细小手臂，紧接着听到手臂从身体上被撕下来的声音。不久，那个手臂被他咔嚓一声咬断，那东西开始大口地啃噬。意识到他正在吃人，我感到一阵暖流在下体扩散。我已经失禁了，我已经到了极限，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不真实，我差点站了起来。就在那时，从左边的树荫中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，是小乙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恐惧的尖叫。小乙哭喊着扒开树木逃跑了，而那东西看着小乙逃跑的背影，脸上浮现出恐怖的笑容。他扔掉了手中的东西，四肢着地，开始追逐小乙。我趁机站起来，全速向相反的方向逃去。
这份档案还未结束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